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欢迎收听灵命日粮节目，盼望透过这个节目的分享，每天都能够给你带来灵性上的供应，也期盼规律的灵修生活成为你的生活习惯。我们在神面前彼此祝福，彼此祷告感恩，在真道上扎根，每天经历神的同在以及神的赐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讲故事，讲故事。我们要读的灵修经文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圣经，我们先一块来听一首诗歌，这一群要传福音的人。
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四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四节。今天的金句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所以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请看十三章第三十四节。经文记载，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继续由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讲故事。在《教书匠》Teacher Man 这本书里，普利兹得奖作家法兰克·麦考特回忆他在纽约高中任教30年的经历。他以不同的技巧教导学生创意写作，而其中一再使用而且功效卓著的一种技巧，则是诉说一个动人的故事，以吸引学生的目光，激励他们学习。这种教学法也被那位最伟大的教师主耶稣基督所采用。学者型的宗教领袖尼格迪姆曾对耶稣说，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然而耶稣在对跟随他的群众演说时， 并不是从犹太法典来引经据典，而是以生活化的言语向听众说故事。耶稣所说的故事历久弥新，因为他们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故事中，我们认识了上帝的恩典和赦免，而浪子的故事则展现了上帝对悔改的罪人的爱。耶稣激励人心的比喻让我们能更认识他，也更了解他所期望我们拥有的生命。我们也能用自己的信仰故事引人认识这位最伟大的说故事者即老师，他的生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愿今日掌管我言语，让他们诉说你大爱。愿救主恩典的故事能让人心归向天父。讲述耶稣的故事是学习上帝真理的好方法。
仔细聆听，认真阅读，用心默想。
耳道、眼道、口道、心道、手道，
愿我们全心全人俯伏在神面前，单单敬拜神。
灵命日粮广播节目每天为您播出。
灵命日粮灵修小品小册子四季赠送，欢迎来信索取。
孙老中和杨一杰为弟兄姐妹预备了灵修小册子，就是每天我们所读的这一则短短的故事以及我们的灵修经文，欢迎你来信向孙老中和杨一杰索取。今天我们的灵修题目是讲故事。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保罗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保罗说，传福音的时候要用诸般的智慧，要使出浑身解数，靠着圣灵尽心竭力，并且为此劳苦。传福音要保持传福音的灵活性，因为圣灵是智慧和聪明的灵，是谋略和能力的灵，也是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可以参看以赛亚书11章2节，我们不是单单把人带到教会，而是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要带领人，陪伴人，直到他个别的经历神，认识神。所以不是单单邀请人来聚会，我们还要做个人的布道。跟人传福音可以很沉闷，也可以很生动。我们看主耶稣，他用启发式的教育来带领门徒，他启发门徒，触动他们思考。耶稣问了门徒许多问题，甚至用问题来解答问题。比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又比如，你们说我是谁？再说，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又比方，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法利赛人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西门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问好问题，不但能启发听的人，也能触动人去思考，这是非常有效的方式。教育学家指出，教育最好的办法就是发问，因为一问就知道对方了解的程度，一问也可以带领听的人思考的方向，透过发问可以启发思想，刺激思想，也补足思想。一个善于发问的老师是一个好老师，一问就把听的人点醒了，再问刺激听的人好好去思考，可能再深入去探究，对方就无言以对了，因为从来没有好好的思想过，也心里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在思考的过程中，整个人生方向更可能被调转过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很会问问题的人，他实事求是，他追根究底，总是弄到被问的人无言以对，面红耳赤，直到承认自己不知道为止。所以很多人又气他又佩服他。 苏格拉底带给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刺激人觉悟到原来自己是无知的，然后好好求知。那么第二种，孙大中佩服的老师就是善用比喻，透过生活化的语言向听众说故事的。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拿单就是一个善用比喻的先知。当大卫犯罪之后，拿单不是直接指出大卫的罪，而是先说了一个故事。拿单的故事是这么说的：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一天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听到这里，大卫忍不住了。圣经记载，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结果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这才把大卫的罪揭露出来，并且宣告大卫犯这罪将会得到的报应。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弟兄姐妹，指出君王的罪需要何等的智慧，但是拿单做到了。一个好的老师，他懂得举例说明，好的例子让听的人容易明白。美国大布道家穆迪他曾说，讲道如果完全没有例证，那就像一栋屋子没有了窗户。如果我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能够讲出世界的比喻，能够讲一些例证，把例证讲活了，非常生动，那么听的人就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主耶稣在讲道过程中有许多的例证，当他讲论不要忧虑的时候，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主耶稣立刻就举了例子。不但如此，耶稣接着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主耶稣的讲论当中，主耶稣把例证讲活了，听起来是那样的让人感到心动，让听的人深感安慰。听耶稣讲到的这些加利利人并不是有太高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有太好的教育背景的，耶稣因材施教，耶稣就地取材，耶稣的比喻是非常生活化的。我们在讲到的时候经常跟现实生活脱节，好像在天上飘，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好像不知民间疾苦，听的人听了以后呢并不感到扎心，也不受到感动。但耶稣的比喻就是取自于我们每天生活工作这些琐碎的事情。你看浪子的比喻，失羊和失钱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面教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无知财主的比喻，总是不离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我们经验范围非常熟悉的。耶稣经常设一个比喻，讲一个故事，而小故事带出大道理，小小的故事带来极大的启发， 耶稣讲的故事历久弥新，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故事永远是听不腻的。孙大中从小就爱听故事，我记得学校老师讲过一个周楚除三害的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名叫周楚，是一个地方的恶霸。当他看见他的乡民很痛苦，就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痛苦呢？乡民说，因为咱们这儿有三害。第一害是什么呢？南山的猛虎。第二害是什么呢？北海的角龙。周楚就上山下海把这两害都除掉了。那么第三害是什么呢？乡民说，就是你，因为你为非作歹，欺压乡民，胜过南山猛虎、北海角龙。故事最后说到，周楚他就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于是这三害就除尽了。这个故事呢很有启发性。周楚和他的乡民后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多数人是愿意做老周楚，很少人愿意做新周楚。一个人要改变自己谈何容易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都有世界和平的期盼和伟大理想，但是却由不得自己制造出各样的问题和悲剧。我们没有办法征服自己，但是神有办法征服我们。这就是福音。圣经哥林多后书5:17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孙大中就是一个被神征服、悔改归向他的人。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多愁善感，是一个多忧多疑，活着很虚空、很迷茫的青年。感谢神，1980年在一个基督教所办的夏令营里，主的话语吸引了我的心，光照了我，安慰我，扶持我。约翰福音10:9-11，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那次夏令营当中，我就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就把自己一生交托在这位爱我的主的手中。感谢主，信主到今天将近30年了。与主同走这条生命的窄路，我的心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把握，人生的道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踏实。弟兄姐妹，我们是怎么样信主的？是怎么样蒙恩得救的？是怎么样经历福音的大能的？神要用我们蒙恩的方式去领人归主。有的人在军队里服役期间信了耶稣，对军人特别有负担。孙大中是在读中学的时候信主的，我很乐意对年轻人传福音，很愿意看见比孙大中当年更年轻的朋友信主。神乐意使用我们的经历，使用我们的故事。所以熟记自己的见证，也可以有智慧的引用别人的见证。当然呢，我们跟人传福音不是单单设比喻、举例子、讲故事，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度的真理。什么是有深度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不是不知道别的，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一切的学问都是依附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的，是为福音效力的。我们不能什么都讲了，就是耶稣的福音没有讲，什么故事都说了，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没有说。我们的故事不过是小故事，耶稣基督的故事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因为他的故事才有我的故事。弟兄姐妹，今年你盼望更好的领人归主吗？熟记他的故事和你的故事，求主赐给你智慧，赐给你胆量，给你一颗爱灵魂的心。愿主使用你，带领多人归向基督，在我们有限的岁月里，使多人因为你而得福。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宣教的中国》。
一种爱像那夏虫拥蝉鸣，春蚕 处思处不及，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命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需要的神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没有撇下我们，没有丢弃我们，我们原是不配，你却乐意使用我们。谢谢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实在是蒙了大福。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纪念没有听闻福音的家人、亲友、邻居、同学和同事，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你。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引导我、使用我，让我勇敢地邀请他们信耶稣。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用蝉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命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